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期话题呢，是与我们亲子教养关系有关的。我们在网上啊，看到了一位视频博主，他分享了一个让我们为人父母的听着都为之心痛的视频内容，题目就是奥赛天才坠楼自尽。这位视频博主也在后面做了一个标题性的总结，他说我们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那具体他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他的分享。
信息奥赛天才坠楼自尽，我看到这条新闻感到非常的痛心。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我疼，救我，真的是把我看哭了。我这些年因为工作有机会接触一些天才少年，可能大家平时看到的都是这些天才少年光鲜亮丽的一面，竞赛拿奖啊，被那些名牌大学录取啊，然后科技公司的 offer 拿到手软啊等等这些。但是呢，不知道他们取得这些成绩背后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因为这个竞赛呢，就是越往上会越艰辛。这个于行健他被称作是神童，高一就斩获了全国的金奖，入选了省队的 A 类选手。父亲骄傲地说，你只需要用眼睛看题，答案就浮现在脑中。但是呢，这个天赋反而成为了枷锁，因为所有的人都会对他有特别高的期望。这个孩子他在坠楼前不久，在一次重要的奥赛比赛中意外的失利，据说是排名跌至第10。就越是成绩好的这种小孩，这种失利对他的打击越是巨大，就会让他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和痛苦之中。他在竞赛失利之后，在算法导论这本书上写下了遗言，所有的零和一都失去了意义。其实这个孩子的崩溃是早有预兆的，他有失眠、厌食甚至自残。就法医的报道也显示他的手腕布满了伤痕，所以这个孩子是非常需要心理疏导和支持的。只可惜呢，是没有及时得到心理治疗，所以造成了悲剧。然后这个孩子祭文里有提到说，他有戾气，有时候甚至粗鲁地对待他的妈妈。这个祭文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就我自己养孩子的经验，我觉得孩子他在13到17岁之间就是最叛逆的时候，这个时候冲撞父母很普遍，这就是成长的一部分呐。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这样的话，你就千万别跟他较真儿，就要多多的理解和包容他。然后最重要的呢，就是要让他感受到你的爱，无条件的爱。青春期孩子的父母就是要少说话多做饭。少说话是因为你说的话不是唠叨，就是那种自以为是的教导，你说的越多孩子越烦。多做饭，给他做一些好吃的，让他感受到你的爱。然后呢，孩子过了17、18岁，他就渐渐的成熟了，也就没有那么叛逆了。这个奥赛天才自杀的于行健不是第一个人，之前也有一名化学奥赛金牌得主王庆庚，他是自缢身亡。现在中国17岁以下的青少年里面有超过3000万受情绪障碍还有心理问题的困扰，所以我们真的需要非常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也要重新审视成功的定义。千万别让孩子觉得考试分数和竞赛拿奖就是衡量他价值的唯一标准。比天赋更重要的是感知快乐的能力，比奖牌更珍贵的是健康，你说呢？
那这一段呢，就是这位视频博主他的一个分享。我相信我们听完之后啊，其实心里都会跟着痛的。16、17岁大好年华的少年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特别是青少年时期，我们怎么更好地跟孩子相处？我们作为父母，是否能够允许孩子有喜怒哀乐他情绪的一个宣泄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透过这个新闻聊聊这个话题。
我听了其实是很难受的。 真的是有点沉重。我无法想象他的父母怎么度过余下来的日子，而且说到这个孩子在自杀之前其实有征兆的，就是觉得好遗憾啊，这个孩子其实可以有一条生路的，但是他的情绪被忽略掉了，导致到他的手腕都有自残的痕迹，留下来的伤疤应该不是一次两次了。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是觉得非常非常遗憾，因为他的情绪全然没有被关注到。
嗯，
所以日积月累到了最后的他写下遗言的不可挽回的局面，最好的年纪啊。而且刚才我听到视频里也说，青少年的情绪在中国可能有3000多万，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都还保守。
嗯，
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能记录下来，像这个年轻人已经是很大的事件的时候被关注到了，但很多我们日常孩子的情绪，就最日常的很小的一些事件引发他们的喜怒哀乐，可能我们忽略掉了。
嗯，
而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在情绪的处理上面，就是我们日常常常提的情商两个字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们似乎都被剥夺了去感受喜怒哀乐的机会。
嗯，
所以今天聊这个话题虽然沉重，但我真是觉得很有必要。因为我就在想，这个男孩子的爸爸妈妈是没有带着这个孩子去做过任何心理上的疏导呢？是他们太忙了吗？还是什么原因呢？还是说他们自己其实也是很压抑的呢？我们无从得知。但听起来这个事件带给我的就是，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警醒，把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还有孩子们的身心灵健康要平衡的去看，不能够一味的只认为孩子成绩单才是他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
嗯，
是啊，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哈，每年都有发生，在国外国内都有。我相信不是因为一个考试的失利，考不好了就自杀了，没有这么简单，这只是最后的一根稻草。其实这么多年来，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生命的意义，把这个考试熬到顶尖的，熬到一直入围的，这个当作他是唯一的生命的意义。还有就是这个孩子其实早就有征兆的，他已经割腕了，手上都有伤疤，睡觉也睡不好。我们所有的父亲母亲听到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引以为戒了。
嗯，
啊，我们平时就要关注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心理的变化，他的睡眠，他的举动，特别是有伤害自己了，或者是他自闭了，关起来没有朋友，也不愿意出去玩，自己关在屋子里边伤心落泪啊，情绪很不好啊，脾气很大呀，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去陪伴他，要去给他做心理的梳理了，而不是还在继续的给他安排时间表，什么时候要考下一个试了，是不是可以把他放慢一些，在他有情绪心理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应该把他的这计划把他的进程都放缓一些，他心理这个绷紧的状态让他休息一下，不能够一直冲下去，我们就是要他有安息的时间。
是，我们也在养育自己的孩子，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为人父母的应该都有功课，要好好值得学习和思考。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作为父亲，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在孩子的喜怒哀乐这些情绪上我也有忽视。回想我自己，有的时候看着我这两个孩子做作业也不认真，回到家放下书包第一件事就想着要怎么玩，打开电脑或者是抢我们的手机，其实那个时候我的第一直觉就是怎么这样，大声地呵斥他们。但是当我大声呵斥完他们之后呢，孩子他们就感受到了父母的怒气，灰溜溜地走了。当然我觉得呢，我对他们的这种管教就是说，你要先把自己重要的事做完，你再可以有休息的时间做其他的。我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我的方式方法可能是不对的。 当我严厉的斥责孩子一定要按照我的想法来安排他自己事情的时候呢，我就剥夺了他自己安排学习活动任务的这个能力。所以说我在想，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更好的来与我们的孩子来沟通和交流，把他们的内驱力驱动起来，而不是光靠我们父母强迫的要求他们你必须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必须参加什么样的一个竞赛，必须要学习什么样的一个课程。我也听到有的父母说，我给孩子报了很多的课外班，其实我不是一个焦虑的父母，我是想透过孩子他在参加这么多课外班的同时，我发现他对哪一个课外班最感兴趣，然后我鼓励他在自己有兴趣的一个课外班上或者一个特长上他去努力。这个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常常会按照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未来的一个判断取向去要求孩子必须做什么，必须做什么。孩子小的时候固然需要父母的引导，但是我们的引导一定要结合孩子他的一个心理状况，结合他的爱好来做这些事情的。
嗯，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穿衣安，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
要聊这个为什么要允许孩子有喜怒哀乐啊？喜怒哀乐就是我们情绪很典型的四个方式，代表着孩子内心深处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要让这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感受浮现出来， 确实是需要给他们一个轻松自在安全的环境，他们才会表达出来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个想法，那一刻就是让他们可以在喜怒哀乐这些情绪出现的时候好好的去做出最有智慧的决定。不一定每一个情绪都是舒服的，有的时候他喜欢做的事情不太准确，所以他的欢喜的心也要被稍稍节制一下。我们要给孩子有引导和教导，也有的时候是孩子发怒气了，真遇到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子啊，你把他电脑让他收了，他可能跟你怒气顶撞你几句的。这种时候他的怒气发出来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我们用同样的方式要耐下心来好好的跟他说话，因为陪伴他允许他讲出来，尽管他的方式可能非常不礼貌顶撞，可是他背后也是有一些事情他喜欢做，有一些想法，他有自己的主见，那这些想法和他真实内心的那一些感受是需要非常多一点陪伴的机会才可能表达出来的。有时候男孩子的表达更慢一些，更难一些，而怎么训练他们对自己的情绪有一些合适的语言描述出来呢，这真的要尽可能从小开始。就是他今天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为什么事情别扭，都要让他用语言可以描述出来，越具体越好。不过今天呢，我听这个博主分享的时候也有一个收获，我得承认他说的六字真言是对的，少说话多做饭。这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无论是男孩女孩，他们那个自己的那个小形象啊，简直就爆棚一样的往上涨，什么都想自己做主，可是又不能够做出准确的选择，所以经常跟爸爸妈妈有争论，有争执，有不同的看见，有代沟，这些很正常。那父母面对青春期的孩子最应急的紧急应对方案就是这六个字。因为有一些沟通关系已经形成了，结果到了青春期就爆发出来的时候，父母才意识到啊，原来以前有很多地方没做对，很多地方有遗憾，可是他已经十几岁了，怎么办呢？那么这六个字要记住，真的管用，我也是这样熬过来的，我就咬着自己的舌头不许说话，忍着不能跟已经青春期的孩子
对抗
对抗。真的前两天听到一个妈妈跟我讲，她的孩子上到高三了要辍学，怎么都不肯去学校了。哦，是信主的家庭哦，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说服他，用圣经跟他讲经，怎么着这孩子都不愿意去上学了，天天就想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儿。妈妈怎么办呢？有一天他真的发脾气了，跟他这个儿子面对面的大眼瞪小眼，他指着他的孩子就跟他说，你有两个选择，你不去上学，你就要在家里跟我面对面，很可能哪天一着急咱两个可能都会刀剑相向的，你愿意跟我面对面吗？天天。然后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真的心里头为他捏一把汗了，两个人针尖对麦芒的顶上了。他说他真的忍耐已经没了，吵了一架跟儿子，还好他们有一个敬虔的习惯，就是这个架吵完了呢，睡觉之前呢得和好。两个人在晚上睡觉前的时候各自去祷告以后和好了。这个孩子非常非常的不情愿，但他也跟妈妈说了对不起，不应该惹妈妈怒气。最终他还是硬着头皮把那一年的高三去上完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如今这个孩子已经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了。有一天他跑来跟他的妈妈又谈起了高三那一年年初不想上学的日子，他跟他的妈妈说，我要谢谢你，因为在那一年他赢得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小伙伴啊，他结婚以后生儿育女了，他才来跟妈妈说谢谢妈妈。就是他妈妈等了好几年才等来这句谢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束手无策吧，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好好做饭，因为那个妈妈也告诉我，她气得不行，可是当晚她还是做了好吃的给她的儿子。我也一样，我好几年也是做好吃的，因为我就在厨房里只能用吃的来喂饱他们，维系亲子关系。那我想也推荐给所有青春期的父母们吧，少说话多做饭是对的。
少说话多做饭，我们家也是这样子的。我太太就是她心里面有好多想法，就想孩子要做这个要做这个，哎呀就想跟他们说，但是说了他们都觉得她啰嗦，就像你一样的咬住嘴唇啊不说话。但是我每天都在想，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啊你们喜欢吃什么，就这样的用吃来表达她的爱和关心。
嗯，
这个方法是非常好。
是我认识我们教会的一对弟兄和姐妹，他们家三个孩子啊，大女儿已经结婚了，二儿子呢今年考上了大学。这个二儿子从小呢实际上就有一些轻度的自闭，跟其他人交流起来比较慢，不太愿意说话。父母呢这么多年对这个儿子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担心，因为他们家还有老三，老三是个女孩，就是姐姐和妹妹性格都非常开朗非常外向，但唯独这个男孩内向的不得了，但是很多事情又不能强迫这个孩子去做，他一旦不想做这件事情谁说什么都不管用，甚至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他想回家，一个电话打过来父母有一个人就必须跑到学校把他接回家，这么多年就一直这么过来的，开心就去学校，不开心说回来就回来。然后这对父母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真的就是每天都为这三个孩子祷告，特别是这个二儿子，不知道两个人付上了多大的祷告的代价，这么多年就一步一步陪着这个孩子长到今年申请大学。哎，大学申请上了，爸爸妈妈都没有期望这个孩子能考上大学的，但是居然考上大学了，父母非常非常开心。正当父母非常开心的时候，儿子有一天突然说，爸爸妈妈我不想上大学了。爸爸妈妈说，那你不上大学干什么？我要做视频游戏的频道，就是边打游戏边解说。他说我要做这个。哇，爸爸妈妈一听心又凉半截，这可怎么办呢？父母还是没有说那么执拗的就要求孩子一定要上大学，最后他们俩还是祷告。然后就当要临近开学的前三周的时候，孩子有一天跟爸爸说，爸爸我不做频道了，做不下去，我要去上大学，开开心心的去学校了。去学校之后又面临一个问题，这个孩子这么多年自主的能力非常非常让父母担心，因为平时吃什么穿什么有要求了父母就满足了，好在大学离家里不远，爸爸就是一周去三次去送一些饭菜过去。后来过了三周之后，儿子跟爸爸说，爸爸你不用一周跑过来这么多次，如果你真的不放心我的话，那你就一周把一次的吃的给我带过来，我放到冰箱里冷冻，我想吃的时候我自己热行不行呢？现在特别特别的好，他自己能够在学校里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呀，自己吃什么呀，然后一个月现在回家一次。其实我跟这个弟兄和姐妹认识很多年了，不知道他过往就是他在养育孩子中挣扎这么大，因为我们偶尔看这个孩子一面的时候，就是高高大大的一个青春期的一个青少年啊，然后性格也很温顺，但却不知道这个孩子成长背后这个父母付出了多大的这个努力，在神面前付上了多大的一个祷告的代价。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作为父母，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有耐心来跟着孩子一起成长，耐心的等等他们呢？我认识的这对弟兄和姐妹，他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的解决方式的时候，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神就是说，那你就耐心的陪着你这个孩子来成长。这么多年过来了，他们的忍耐他们的等候给了一个孩子更平稳的一个成长的环境，让这个孩子一点一点的成长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我们为之感恩的地方。
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孩子在人际关系中或者未来的生活中有任何受损伤，所以我们希望他走在我们为他安排的所谓的正确的路上面啊。但是孩子们很多时候会有他们的主见，除此以外他们在和其他人一起交往一起交朋友的过程中有情绪是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我们父母呢就是要谨记千万别忽略他们的情绪啊，特别是如果他们在过程中有一些很难过的情绪，很大压力的时候呈现的一些行为上的举止，就要多留意。很多的时候，孩子的情绪都是从很小的细节，包括一些肢体语言，可以表露出来的。所以在最后最后的时候呢， 我其实想到了一段经文，其实我知道那个经文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怎样去体恤那些软弱的人的，但我想也可以用在我们作为父母。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9:22，就是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我们跟孩子的日常相处，他们在有情绪的时候，就是软弱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们共情，与他们一样去经历他们的喜怒哀乐，在这个过程里是为了得着我们孩子的灵魂，有一天他愿意将他一切的喜怒哀乐建基在真理上，在耶稣基督的永恒的爱和救恩上面的时候，这个孩子的灵魂得救了，他就从灵里被圣灵引导，可以好好的处理他的喜怒哀乐，并且以此可以成为一个生命里更丰盛，也能祝福其他人的一个有灵的活人。这才是我们教养孩子最高的目标嘛。
是的，
阿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次见喽。
再见。
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圣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向导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